简单介绍，我想大家可能多少有知道他的那个一些 background 哈。那黄崇梅弟兄他是在90年的时候跟我们大部分人一样，从就是来美国求学念书，那也在那段时间信主。那在99年的时候，他本来是他的专长很多，有 double E 啊，还是 computer science， 然后又是气管的一个博士这样。那可是呢，他在99年的时候回应神对他的呼召，然后开始有负担做这个全时间的奉献。那现在他是在非洲内地会做全职的宣教士，今年特别他是已经在非洲当地，在肯亚的地方服侍了4年，然后今年是他回到美国这边述职的这个一年。那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他来到我们当中。我想今年我们教会会陆陆续续的邀请一些不同背景、不同地区，然后还有不同性质的这些宣教士在我们当中分享。那今天我想是在主日学的时间能够针对到更多的人有这样的分享，我想特别难得。那好，那我们现在就欢迎黄成培黄宣教士。
谢谢。因为不太喜欢被限制在讲台的后面，这样可以跟大家站近一点。然后呢，感谢神今天有机会来到弟兄姐妹的当中。那本来我太太啊，孩子也应该一起来哈，但是因为我的两个孩子在参加那个教会的这个圣经保健的比赛哈，Bible Drill， 那所以就是说呢，那他们就没有办法过来哈。那我的姐妹哈，云英她要照顾孩子。那实际上呢，那个也请大家为我的两个孩子代祷啊，因为今天是 Church Drill 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关卡。那我的女儿呢，他们一个是12岁哈，一个是15岁哈。实际上我儿子刚满13岁哈，很多人就说这个爸爸什么都知道，就是不太清楚自己的孩子是几岁。我有些时候还要算一下。然后呢，那我女儿她今天也是这个算是她那个是她是参加那个演讲的部分呢，她的题目就是说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要做宣教啊？啊，求神保守。好，那在这个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恩待我们的主来到面前，献上感恩，谢谢主在主日你自己复活的日子再一次的聚集我们。主，我们现在要跟普世的众教会一同来敬拜你。主，我们特别将底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啊，让我们来知道主你自己在世界各地的作为，帮助我们，也开启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那一开始呢，就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其实是非洲的地图啊。然后呢，那因为是非洲的地图的缘故呢，所以上面画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动物哈，摆在上面哈。那刚刚这个肖弟兄其实也提起了哈，就是我过去的这四年呢，感谢神有机会呢，在 Kenya 侍奉。那所以呢，在开始之前给大家一个 quiz 哈，一个考试哈。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 Kenya 是在哪里哈？在哪一个动物那里？在狮子那里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斑马哈，哦，答案是两个答案都对哈，因为就在狮子跟斑马那一带哈，在东非那里哈。然后呢，所以这肯亚呢，就是他，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狮子王》（Lion King） 这个迪士尼这部卡通影片哈？有看过哈？那个其实呢，迪士尼这个《Lion King》狮子王这部片子呢，它的背景就是东非的。那东非最普遍的一个语言呢，叫做 Swahili 啊，或者是叫 Kiswahili。那 Swahili 里面，所以就是说，狮子王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字呢，都是从这个 Swahili 来的。比如说那个狮子叫什么名字 ？Simba 嘛，对不对 ？Simba 其实就是狮子的意思啊。他还有一个猴子，整天在他旁边跑来跑去，给他出很多主意，给他出很多点子，对不对？还没有人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叫 Rafiki 啊。Rafiki 就是朋友的意思啊。那今天呢，这个因为是这个宣教的分享哈，我在想就是其实好像如果让大家出去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就是如果能够没有机会唱一首 Swahili 的诗歌的话，好像很可惜的样子。好，我们今天来一起来学习来唱一首诗歌哈。这首诗歌呢叫做这个感谢耶稣哈。那 那我想这个中文的部分呢，就在这个红色的字体，大家看得到哈。那个我帮大家起个啊起个调哈。如果因为这个非洲的诗歌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你很容易跟着唱的哈。大家如果可以跟得上的话呢，你就跟看看。我先用这个 Swahili 哈，跟中文稍微唱一遍哈。他大概是这么唱哈，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没有你，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没有你。那中文就是我感谢感谢耶稣，我感谢感谢耶稣，我感谢感谢耶稣在我心。我感谢感谢耶稣，我感谢感谢耶稣，我感谢感谢耶稣在我心。哦，大家熟悉调子了，对不对？好，我们来再来一次一次啊。但是呢，非洲诗歌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呢，它的歌词也许不是非常的复杂，但是它节奏要快很多的。OK， 然后呢，我们来试看看哦，一起来，预备，来。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没有你，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没有你。中文，我感谢感谢耶稣，我感谢感谢耶稣，我感谢感谢耶稣在我心，我感谢感谢耶稣，我感谢感谢耶稣，我感谢感谢耶稣在我心。好，我稍微解释一下哈，阿三德呢就是这个感谢谢的意思哈 ，Thank you 哈，三呢的意思呢就是 Very much，Thank you very much 啊，所以阿三德三呢就是 Thank you very much 啊 ，Jesus， 摩尤尼就是在我心哈。然后呢，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刚刚大家吃的，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吃早餐哈，可能需要站起来哈，然后这个比较能够发挥大家的声音。然后呢，待会我们在唱的时候呢，我们一边唱，然后记得这个调子要快一点哈，然后想象一下你是在非洲的部落里面哈，然后呢，不是开玩笑的哦，然后呢，然后大家这个可以拍手哈，然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来，再一次，预备起，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没有你，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没有你。我感谢感谢耶稣，我感谢感谢耶稣，我感谢感谢耶稣在我心，我感谢感谢耶稣，我感谢感谢耶稣，我感谢感谢耶稣我用我心。再一次，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没有你，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阿三德三那耶稣没有你。好，谢谢，请坐。听起来大家很有这个音乐的天分哈，所以你们都符合资格去报名参加这个非洲肯亚的短宣队，待会跟肖弟兄报名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借着这样的机会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我们过去四年在非洲肯亚的事工哈，所以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种报告。那实际上呢，我们在肯亚的侍奉呢，过去四年呢，主要是在一个圣经学里面做教导。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大概有80%的这种时间呢、精力哈、都是在圣经学里面、圣经学院里面做教导。刚刚也机会呢，跟这个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稍稍有一点分享哈、在之前哈、就是说，因为在非洲的情况，就是说，其实这个基督教信仰传进去之后呢，教会很快的就建立起来，所以大家常常听到有所谓的这种，比如说东非大复兴哈、等等之类的。那教会快速的建立之后呢，很重要的就是说，还要需要有传道人来帮助他们，来培养他们哈、那所以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学校呢，就叫做 Amalfi Bible College 啊，我们把它翻中文把它翻作做蒙会圣经学院，所以就是做矿文化的宣教有很多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你去到那边你是第一个华人了，你就决定他这个中文的名字叫什么啊，所以叫做蒙会圣经学院哈。然后呢，除了这方面之外呢，那另外一方面。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那边也做这种矿化的宣教哈，然后 mentoring 就是说我们做一些这种师徒制哈，然后呢在那边推动哈，然后带动一些学生起来。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做矿化宣教的哈，然后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觉得有一个很强的负担，就是说我们希望帮助当地的教会起来也来做矿化的宣教。我们所参与的差会呢叫做 Africa Inland Mission 啊，就是非洲内地会。非洲内地会呢是1895年设立的啊，所以距离今天大概有100多年的时间，跟中国内地会是不同的差会，但是是同一个时期。因为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教会历史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就是说宣教它也是一个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进程。那宣教就是这个福音刚 好比说福音刚传到这个中国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对不对？然后后来呢，那后期之后呢，其后面之后的这个宣教士大概是在19世纪的时候呢，那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人就看到，就是说其实呢福音不是，当然不是只是为了沿海地区的人预备的啊，也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就希望把福音往里面推进，往内地推进啊，那就是所谓的宣教的内地时期。所以当时有所谓的中国内地会啊，就是戴德森啊这个牧师开始的哈。那 by the way 他的这个Dr. Tellison Taylor 才几天前才刚过世哈，所以这两天有这种追思礼拜哈，在我想应该是在香港哈，而且大家在祷告里面纪念，因为他们代家好几代都在侍奉我们华人哈。然后呢，那这个除了中国内地会之外呢，另外还有就是像非洲内地会啊，也是其中一个，还有像苏丹内地会啊，苏丹内地会，但是他后来改名字，他还是简原名还是就是叫 Sudan Inland Mission 哈，所以简称 SIM， 他改名之后还是叫 SIM 啊，但是是Serving in Mission 啊，所以就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差会。所以呢，那今天非洲内地会呢，就是我们有100多年的历史。今天非洲内地会大概有1000多个宣教士。那我们主要侍奉的这种重点呢，是在整个非洲大陆。所以我们差会里面的宣教士，都是在非洲大陆各个不同的这个地方侍奉的哈。那这个主要的宣教士呢，都是从英国啊、美国哈、来的哈。那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像澳洲啊、加拿大啊、瑞士啊等等，甚至德国。那我们是算少数的，那感谢神有机会参与的华人的宣教士。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在当地呢，就是也盼望能够这种推动当地的矿化宣教。因为非洲人呢，当他们提到这个宣教的时候呢，他们通常会有两个这种障碍哈。第一个障碍就是说，你跟他们谈宣教的时候呢，他们很多人都会说，哦，这个宣教哈 mission 是母孙谷的 job， 母孙谷就是白人的意思，它是白人的工作，因为过去这100多年来全部都是白人在做的哈，不是我们的 job 哈。第二个就是他们会说，哦，我们没有钱。但是实际上呢，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就知道在使徒行传第20章要纪念主的教导说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就是说照着圣经的教导，今天如果我们的教会不管是这个教会也好，或者是整个华人教会也好，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更有福的教会的话呢，那我们就应该学习给出去因为要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拿当然有福，但是给出去更加有福。为什么给出去更加有福啊？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可以有能力给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有能力给啊？神给我们，对，因为我们已经先从神那里领受了如果，所以我们没有可能去给出去跟别人分享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既然领受了这样的祝福，我们又给出去的话，那就变成好像一个活水的这种泉源哈，从神那边领受，然后也给出去，那就是越给越多哈，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况。那另外呢，附带提一件事情，刚刚我提到就是说，这个非洲人常常觉得就是说，这个宣教呢是白人的 job， 对不对？白人的工作哈，在肯亚有一种很特别的这种价值观哈，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说，矿化宣教有很多的好处哈，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当你经历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就是说，哦，原来有些事情的看法，有人还可以这样子看哈。好比说在肯亚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讲，对当地的肯亚人来讲呢，这个人呢只有两种啊，不是黑人就是白人。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黄种人啊，还是红色皮肤的人啊，或者棕色皮肤，没有这回事啊，就是不是黑人就是白人。你猜我们去到非洲是黑人还是白人？白人啊， 因为我的皮肤怎么比都比不上他们黑的，啊，所以他们也叫我们母孙谷哈，啊，所以我们在那边呢，就在那边啊，我们就变成白人了哈。然后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在这个教导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刚刚也提到说，我们把大概80%的 effort 呢，实际上是在圣经学里面做教导啊，因为我们学校呢是这个4年的 boarding school 哈，啊，我们的学生我们刚去的时候大概将近100个人，现在人数少一点哈，因为景气不好。然后呢，那所以就是说呢，那这些学生呢都是高中毕业生，然后从各个教会里面来推荐过来啊，然后我们也考核，然后再入学，4年住校，毕业了之后呢，他们就要回到自己的教会来做牧师、做传道人哈。那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那我们觉得就是说呢，其实，在那边的侍奉呢，其实我们不应该把自己限制在教室的四堵墙里面，就好像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生活跟生命也是同样的道理哈。我们自己的信仰呢，绝对不可以限制在教堂的四堵墙里面啊，因为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呢，其实就是爱跟生命。换句话讲，就是说，今天呢，只有生命能够改变生命。Only life can touch life， 只有生命才能够改变生命。所以呢，生命的传承呢，就需要生命实际上生活上的榜样。好，那所以就是说，那就是我们自己也做 mentoring， 除了这方面之外，就是做一些这种一对一的这种门徒训练。除了那个之外呢，那我们大概有20%的 effort 呢，是在牧养当地的教会哈，因为。神学院的这个教导呢，比较挑战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不了解当地教会的情况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时候的教导呢，大部分就是理论，缺乏实际，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当地教会实际的状况啊。然后呢，那有很多的人可能就是知道，大概1年多前呢，就是说肯亚曾经发生这种全国性的暴动哈，那当时主要是举行那个总统大选啊，大概1年多前的那种年底的时候，然后举行总统大选。那其实民主制度呢，在非洲呢，基本上是已经走到一个死胡同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民主制度呢，其实每一个制度呢，就是看起来好像都好哈，然后呢，但是呢。或者说都有他自己的这种优缺点哈，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如果他背后没有一些素养的话呢，是没有办法 work 的。民主制度所在肯亚所碰到的挑战就是说，因为肯亚本身呢，有超过100个以上的这种部落哈，120个 people group 哈，不同的部落民族文化哈，那最主要的大概有10几个。那民主制度呢，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前设，就是说呢，就是每个人都够成熟，所以一人一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来投票来选举，谁来当我们的领袖，谁来出来当总统。那但是呢，在一个部落文化的这种这个国家当中呢，这样子的制度呢是很难 work 的。因为所谓的部落文化，就是说今天的每一个部落呢，它都有一个领袖叫做酋长，对不对？那你想酋长出来的话呢，这个酋长他是照顾自己部落的人，还是照顾别的部落的人？啊，当然是照顾自己部落的人。所以在肯亚10几个主要的部落当中呢，其中有2个是最大的哈，一个是 Kikuyu 族啊，也是我们神学院的所在地哈，另外一个就是 Kamba 啊，不是，是那个Kalenjin 族哈。Kalenjin 族呢，其实就是这个美国总统现任总统奥巴马他爸爸的那一族哈。所以就是说呢，当这个国家呢有2大族的时候呢，你猜谁会当总统啊？不是 Kikuyu 族的，就是 Kalenjin 族的人当总统。那所以就是1年多前在举行总统大选的时候呢，那这个2个部落呢就竞争的非常的激烈，因为你投票的时候已经是投自己部落的人了，你不会投到别的族人去，然后你自己人选出来之后呢，你也是只照顾专门照顾你自己部落的人啊。其实所以就是说呢，名义上是总统，实际上呢那种酋长的那种 mindset 没有改变，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后来呢，就是这两个部落呢就竞争的很激烈哈。那当时的这种执政党哈，就是这个是 Kikuyu 族的哈，是 President Kibaki 哈，然后呢，他当然要竞选连任哈，然后呢 ，Kalenjin 族那边呢哈，又推出另外一个人啊，也出来要对抗哈，那变成这个执政党跟在野党，就在选举的时候呢，执政党坐票哈，在野党也坐票，2个人都在坐票哈，看谁坐的比较厉害。那但是呢，因为执政党掌握的资源比较多，所以最后当然是执政党赢了。啊，那你怎么知道他在坐票呢？啊，因为他们那边人这个也很可爱哈，这个一个小镇呢，3万个人可以开出5万票。 啊，你就知道他们坐票。啊，到后来呢，那执政党呢，他就是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啊总统啊，就是不但是坐票坐得很厉害，然后呢，这个选举完了之后呢，他就一直去 push 啊，那个中央选举委员会啊公布看这个结果，结果一公布了之后呢，当天马上把大法官找来宣誓就职。啊，因为这个他们的当地人的 mindset 就是说呢，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哈，多个萝卜就少个坑，我只要站上去我就赢了哈，啊，所以就是他一般来讲呢，应该就是说你等到就是全民的这种认可啊，就是哦你是我们的领袖，然后呢再很隆重的办就职典礼，对不对？南洋人就是中选会一开完，第二天啊这个就找那个大法官来哈，就宣这个下午的时候就偷偷摸摸宣誓就职，没有这种事情嘛，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坐票坐得太明显也太厉害了，那当然在野党就不服哈，所以就展开对抗。那对抗的时候呢，整个过程就是全国性的暴动啊，大概超过两个月的时间，当中有1000多个人失去宝贵的生命哈。大家在这个相片里面所看到的，就是说呢，当时很多的。在肯尼亚的公路已经不是很多，这算很好的其中一条公路哈。然后呢，那很多的公路都被封起来了哈。有些人就是把那个电线杆把它拔起来，把路拦下来，搬了很多的石头，整个都把它弄下来。然后呢，在肯尼亚暴动发生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呢，这个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在那边侍奉哈，那当然就是照着差会的规定，我们要准备紧急撤离哈。那当时其实这个本来我们当时是人是在这个台湾的，然后刚好回去啊，我可以回去看我爸爸哈，还有我的岳母啊，因为我妈妈跟这个岳父都不在了。然后呢，但是后来这个局势稍微安定了，我马上又回去。但是回去的时候呢，这个整个动乱的情况还没有结束就是了，所以呢。就是当时差会就叫我们，就是说 ，OK， 所有的人都不要动哈、啊。你如果在哪里侍奉哪一个点哈、啊，你就在那里停在那里哈、啊，不要随便动哈、啊，不要旅行哈、啊，不要到别的地方去。那所以就是当时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呢，这个整个暴动离我们所住的城镇哈、啊，实际上是一个小镇，我们距离首都奈洛比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叫 Kijabi 的地方，是一个山上的一个宣教站哈、啊。那所以说在、最危险的时候呢，离我们那边大概只有40分钟车程，其中另外一个镇呢、啊，就是说暴动已经蔓延到那里去，很多人就是半夜就是被人家围起来哈、啊，放一把火，人在里面活活的就烧死了哈。啊，所以就是说，那当然就是说呢，既然我们去那边是为了是做这个基督的使者，是为了要传福音的缘故啊，当然我们不随便轻易撤离。那感谢神，就是说，那两个月之后，那全国性的暴动就慢慢平息下来。好，那之后呢，实际上是主要是因为这个前联合国的秘书长啊，去那边去帮忙去协调。之前所有其他的什么 bishop 啊，什么主教啊，什么领袖来啊都没有用啊。但是前联合国的秘书长去，为什么会有效呢？他带钱去啊，然后呢之后呢，他们就就是这个之后这个谈判完之后呢，就是衍生了一个很奇怪的制度，变成民主制度底下的一种双头制，有总统也有总理。啊，因为现在只是因为总统只有一个嘛，所以这个原来的执政党的总统还是总统啊，那在野党的这个领袖就变成总理哈、啊，变成双头制哈、啊。那双头制，所以就是说，那之后呢，你要执行双头制也是碰到很大的问题啊，因为一开始谈判的时候，你最多就是初期谈判，你最多是说啊，国会哈、啊、内阁你一半我一半，对不对？那之后呢，还有国会的席次啊，还有每个不同的区啊，所以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在那里哈、啊，也请大家在祷告里面纪念哈、啊。然后那感谢神，就是说我们在那边的侍奉呢，就是有4年的时间，最后一年的时候呢，感谢神有机会哈、啊，参与到这种所谓这种灵命塑造的部门哈、啊。那我就在想，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在当中做很多这种一对一的这种门徒训练，然后呢，那这个所以就是我想是同工们哈、啊，就很客气哈、啊，然后觉得我们在这个做门徒训练上面好像还蛮有果效的啊，所以要我出来带灵命塑造的部门。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学生哈、啊，然后呢，你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一样哈，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来自好几个不同的部落哈，有的人是个像这个站在我旁边左边第二位的哈，那个弟兄呢，他 是康巴族的哈。那最右边哈，最上面那个最高的那是 Kikuyu 族的啊。然后呢，那左前排左边算起来第二个哈，那个是 Kalenjin 族的哈。所以有好几个不同的部落在里面哈。对他们来讲，黑还是有分好多种，有比较黑、非常黑，还是最黑啊。然后呢，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完全一样，都是黑人，不是？对他们来讲差很多了，是完全不同的部落哈。那在我们这个最后这一年哈，就是说除了教导之外，也做这种灵命塑造哈的负责的部门哈，那其实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因为我们在这个去年的五月的时候呢，啊，在校园里面发生了一个意外哈，有一个这个来念书的这种有卷的这个学生，名字叫拉本哈，他的儿子 Caleb 哈，大概就是三四岁的小孩子，那有一天吃东西不知道吃到什么东西，然后就这个呛到噎到了，后来就死去了哈。啊，然后来当天的时候，这个上课的时候呢，他大概就抱着孩子哇大哭，跑到这个尖叫，跑进校园里面去哈。那所以就是说，那因为学校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就是那当然就是我们理当要帮助这个 Caleb 弟兄哈。那所以就是说，那当时呢，我们就是帮他的儿子办一个丧礼哈。不过就是说这个丧追思礼拜或者丧礼呢，他挑战度最高的一个就是说呢，这个拉本弟兄呢，他是从西肯亚来，从另外一个敌对的部落来的哈。然后呢，那当时就是说我们所在的 Kikuyu 族呢，跟那个部落还是属于敌对的状态，所以呢，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呢，就需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因为我们就算开车哈，直接开到他们家去的，他的家乡去的话呢，也大概要六七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不停就这样一直开着过去，要六七个小时的车程啊。那所以就是说，那后来我们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早车队，所以我们早上大概三点的时候呢就开始聚集啊，凌晨三点的时候。那感谢神，就是我们很多的这种faculty 哈，那老师哈，还有很多的学生参与啊，来帮忙这个拉本弟兄啊举行这个他孩子的这种丧礼哈。那因为呢，就是说为什么早上三点就要准备出发了呢？因为呢，我们一定要 make sure 哈，一定要确定，就是说在天亮之前呢，我们还是在 Kikuyu 这一边的啊，在天亮了之后呢，才进到那个对方的部落里面去。然后举办了丧礼之后呢，然后呢要在傍晚之前又要赶快离开，否则的话你就有生命的危险哈。那所以就说我们到的这个西肯亚去的时候呢，你看的每个地方都觉得很漂亮，对不对？还是就是说算是蛮山明水秀哈。但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些地方当时呢还有一些那种全国暴动留下来的一些痕迹哈。比如说呢，其实你看到这些房子，就是房子就被人家烧了哈。到今天为止哈，还有很多的肯亚人他不敢回到他原来自己住的地方，因为他们之后有些人会搬到别的部落去。但是你去到别人部落，现在彼此之间对抗的时候呢，他就把你房子放火烧了，甚至把你亲人杀了哈。所以就是还有很多这样子的这种被烧过的这种房子哈。不过你说这样像这样的侍奉哈，就是来回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啊，然后这么多人哈，人力物力的这种投入，到底值不值得呢？我想是值得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到了那个拉本的这个家乡的时候呢，那感谢神，当地也有教会啊。那教会里面，因为在肯亚的情况就是说因为是属于部落文化，所以你一个村庄里面呢哈，一个部落里面办丧事哈，婚丧喜庆都是很大的事情，所以办丧事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整个 village 啊，整个村庄很多的人都来参加。然后呢，在丧礼的过程当中呢，那拉本弟兄他们这个当地家乡的这个教会的牧师哈，他就这个有几句感言哈，他就跟他自己家乡哈同一个部落里面的人说哈，他说大家想一想哈，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全国的暴动已经开始比较平息了，但是还没有完全 settle 哈。然后后来那个牧师就说，跟他们自己的这种部落的人就说，他说大家想一想，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来帮助我们的弟兄拉本来办这个丧礼呢？啊，你看很多人都是从不同部落来，甚至是我们敌对部落来的啊，他们居然愿意来到我们当中。不但是如此呢，你看看这个拉边弟兄他的这些老师啊，这些老师很多人都是白人哈，瓦苏古，然后呢他们跟我们的弟兄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边来帮他办丧礼呢？他说原因很简单，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爱最好的时候。所以同样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展现基督的爱的时候呢，不是在教堂里面而已，是在我们的家里，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在我们的工作上，是同样的道理。那不过我想就是这个牧师呢，他说的就是原则上都对哈，但是有一点他错了哈。他说我们跟他拉文弟兄没有关系，其实我们是有关系的哈，他就是我们的弟兄哈。那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当然有关系。那他有需要，我们也应当帮忙哈。然后呢，那就是说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呢，那感谢神，就是我们也常常。就是在想哈，想尽办法哈，就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到我们那边去有短宣了哈。然后呢，这个在我们过程当中有机会招待一些短宣队哈。那特别是去年四月的时候呢，那感谢神，就是说我们当时呢有一个跟这个华府哈，就是这个在香港的那个华府哈。这个举办了一个宣教的会议哈，这上一次这种非洲的差传会议呢是十年前哈，然后呢，那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有机会来办这样的会议，那办这样的会议的时候呢。因为感谢神，我们我们去非洲之前呢，我们在美国十多年当中有两年呢，有机会在这个 Chinatown 就是林大拉牧师的第一华人浸会当中侍奉。那所以我们在住在洛杉矶的过程当中呢，也有机会认识李秀全牧师他现在是做华府的总干事，所以呢，那我们就有机会来参与来筹备这样子的会议。那本来我们是期望大概有三四百个人来参加的就是全世界的这种华人的教会的领袖来参加的，那后来因为那种局势非常的动荡那所以就是说这个赶去的人不是太多了但是去的人都是有心的感谢主。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四月的时候呢，举办这个会议的时候呢，我们就邀请世界各地的华人的领袖、教会的领袖来参与这个差传的聚会因为盼望就是说在普世的华人教会对宣教上都更有负担因为华人教我们自己华人本身呢，在参与矿文化宣教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障碍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谈到这种矿文化宣教的时候呢，有些人会说你太好高骛远了吧呵呵。然后我们还没有出去的时候，有些人就这样子给我们一些忠告那甚至有弟兄姐妹就说，他说这个全世界的华人都传不完了，你还跑到非洲去，你们搞错啊？这个所以其实呢，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说，神爱世人，有没有？神并没有圣经里面并不是说神只爱美国人，或是神只爱英国人，或是说神只爱这个华人，乃是说神爱世人，神爱所有人，神也爱非洲人所以我们就应当跟他们传福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就是说，那现在普世的华人都这么多呢，为什么不先传华人然后再去传给其他的人？这样子说法呢，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但是实际上呢，我想就是这个不管是传给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也好，或者是传给不同文化的人也好其实两者是并不是互相冲突的，这是我们自己需要记住的一件事情。想一想，其实呢，这个福音呢，当年那个神透过这个马里逊两百年前神透过马里逊，透过戴德森这些人呢，将福音传到中国，已经有超过两百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如果两百年前神在呼召马里逊，在呼召戴德森的时候，他说神啊，全英国还这么多人还没有信主我等到全英国人信主之后呢，我再去中国吧。你想今天你我有没有机会坐在这里我们就没有机会来享受神的恩典所以千万不要等到说等到所有的人都信了，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所有的人都信了再传给其他，那就太慢了，也太晚了神的心意是他爱所有的人。那在这一次聚会的过程当中呢，那感谢神，过去的大概十多年当中呢，这个我们传福音也传进了其中一个部落叫马赛族那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国家地理杂志那可能会听过马赛族这个名词马赛族它比较特别Maasai people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第一个他们很喜欢红色，我想大家一定看出来，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常常在一起聚集跳舞的时候，哇，跳得很高那个特别是那个男生都跳得很高。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就是他们养很多的牛而且呢，马赛人相信呢，这个全世界的牛都是属于他们的 因为呢，他们觉得他们当中呢也流传一个故事，他们也是相信，他是非洲部落少数的相信独一神的哈。但是呢，他们当中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当初这个神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呢，后来把所有人都创造完了，然后呢，最后呢，创造一个最这个英俊潇洒、最优秀的民族，就是马赛族 ，OK， 然后呢，有一天这位神呢来到马赛族的前面，就说：“哎，你们还没有什么需要啊？”那么马赛人就说：“他说有啊，我们在希望在生活上有更能够得着更多的供应啊。”那个神就说：“没问题，好，造一个牛给你们。”所以呢，他马赛人在基本上马赛人养很多的牛，但是他们牛都不杀的啊，他们在牛身上呢，这个就是挤牛奶，这当然哈，还有一个很比较特别的哈。大家消化了差不多了，他们在牛的身上还取血，在脖子这边打一个洞，他们喝很多的牛血啊，牛血跟奶这样混着这样喝，那个就是他们主要的食物啊。所以这宣教当中还没有所以我们去过马赛族当中传福音好多次哈，那当然就是他们也现在他们渐渐的就是说跟外面接触也知道说哦你不喝牛血哈啊，所以你就是他也不会拿牛血来给你喝了啊，所以就是这个是传福音的挑战哈。那因为他们相信呢全世界的牛都是属于马赛人的哈，所以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哈。所以如果呢大家以后如果以后有机会哈，哎谢谢。多谢他说不是牛血。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有机会呢这个搬到这个非洲肯亚去住哈，那刚好你又跟马赛人做邻居的话，如果你家里面养牛哈，半夜三更他会跑来你家把你的牛牵走啊。如果你第二天你看哎我的牛怎么不见了，那你肯定会去找马赛人理论，对不对？你为什么把我的牛牵走，你搞错了吧。他会说 No 是你搞错了，全世界的牛都是我们马赛人了啊，所以这个马赛人比较特别的地方哈。然后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聚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邀请这个在非洲侍奉啊，整个非洲大陆侍奉的一些华人宣教士哈。那大家看得到，就是当不是全部哈，但是大部分的华人的宣教士都在这个里面哈。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呢，华人在这个非洲侍奉的宣教士呢，人数上基本上不是太多。但是感谢主哈，就是说我们今天在非洲大陆呢，不管是在东非、西非、南非、北非，都有华人的宣教士在这当中。换句话说，大家如果想要到非洲宣教的话呢，这个你不管是要到哪一个区域，非洲大陆的哪一个区域去的话呢，都已经有宣教士在那边建立桥头堡，你们可以跟他们联系去接触啊，然后去了解当地的这种情况哈。那在我们整个 conference 啊，整个会议结束之后呢，那我们就有一个这种 discovery trip 啊，就是帮助这些不同的教会的领袖呢，来知道整个不同地区的情况。我们大概有几个啊，之后我想可以称为访宣队吧。其中一个访宣队是到埃及，一个访宣队到刚果，一个访宣队到南非。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在这个住在肯亚地区哈，所以我们就带一个这个东非的这种访宣队哈。那当时因为就是说这个种族的暴动哈刚结束，所以很多那种难民营哈，叫一整批一整片的那种难民，我们带他们去参观，还有像他看带他们去看那种艾滋病的这种孤儿院呐哈啊，或者是看学校啊、看教会啊等等之类的。大家看到最右手边第二个哈，那个是红十字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哈。那这些难民呢，其实各个部落的人都有哈，特别是 Kikuyu 族跟 Kalenjin 族的人啊，他们自己不和睦相处，那成为难民之后呢，到了这个 refugee camp 哈，到难民营的时候，你还是要和睦相处啊，因为你如果不守规矩的话，他就要把你赶出去，你就没有水、没有食物，也没有地方可以住哈。那大家在这边看到的呢，就是有些人可能认识哈，中间那个穿紫色衣服的那个是邱志健牧师啊，他旁边的是李世佑全牧师的师母啊，然后在前面那个站得很帅的有没有？那个不是我啊，那个是在那是刘志清牧师在泰国侍奉的一个宣教士。啊，最旁边呢，主要的是从这个香港来一些教会的这个牧师传道同工啊，也有人是从菲律宾来的哈，等等之类哈。 然后呢，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当地的侍奉，除了我们自己参与矿化的宣教之外呢，然后呢，我们也推动当地的教会起来做矿化的宣教。所以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呢，就设立了叫安提阿宣教团契。那安提阿宣教团契呢，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这个帮助我们当地的学生呢，对宣教有更深刻的体会。比如说我们每个礼拜一的晚上哈，都有这种领袖的培训的聚会啊。然后呢，那我再针对大概两三个这种主要的这种学生的领袖哈，做一些其他就是101的培训，每个礼拜跟他们谈哈，然后帮助他们。因为呢，在非洲的情况，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样去思考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然后那在做领袖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也有很多的这种技能需要帮助他们，装备他们呢。好比说在非洲的这个牧师呢，多半他们在教会里面的牧师呢，他没有所谓的这种 two pocket system， 就是说教会的账归教会哈，然后这个自己的账，家里的账归家里的账哈。我相信 Alan 弟兄体会很深啊，但是在非洲呢，都是 one pocket system 哈，教会的钱也是到这里来哈，自己家里的钱到这里来，然后缺钱呢就从这个 pocket 里面拿出来哈来用哈。所以就是说，从会计的这种角度哈来看的话，就没有所谓的这种 transparency 跟 accountability 啊，就是没有透明化啊，也没有责任制哈，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就帮助他们，就是说教他们怎么去做 budget 啊，因为他每次花钱就一直用，一直用，那就常常钱不够，或者说这是本来就已经没有什么钱可以花了，因为常常钱不够哈啊，这也是他们碰到的一些挑战哈。所以就是我们要帮助他们装备，教他们怎么去做账啊，教他们怎么样去定预算啊，怎么样去在施工上怎么样会比较有 focus 比较有果效等等之类的哈。然后呢，那安提阿宣教团契呢，那基本上我们之所以取名叫安提阿宣教团契的原因呢，是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啊。很可惜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自称为基督徒啊，有些时候是号称为基督徒，但是当你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说啊你也是基督徒，那就很惨了哈。所以希望我们不是只是自称号称基督徒，而是被称为基督徒啊，被称为基督徒哈。那不但是如此呢，安提阿教会还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说，那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们的教会的领袖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呢，圣灵说啊要为我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所以就是说呢，安提阿是第一个差派宣教士出去的哈。因为你如果跟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做比较的时候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模式。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你如果仔细看整个上下文的 context 的时候，你会发现耶路撒冷教会是被迫害啊，所以没有办法了，所以四散到处去啊。但是呢，安提阿但是话说回来哈，安提阿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还不算太差哈，因为他们不是四散去逃难，还是四散去传福音哈。至少他被打散的时候，他也知道他要去传福音哈。那安提阿教会就愿意，就是说教会的领袖禁食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圣灵有话说，他说你要们为我哈差派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出去啊。那也盼望呢，神在众教会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来差派人出去啊，来参与这种宣教的侍奉啊。然后那实际上非洲人呢，做宣教的侍奉呢，比我们有更多的优势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我们去到那边呢是矿化宣教，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呢，从语言、从文化、从价值观各方面来讲的话呢，当地的人，如果我们可以栽培当地的人教会的领袖起来的话呢，他会更清楚他们自己人的问题。好，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就好像外国的宣教士，感谢主，就是说过去这两百年当中在我们当中经营好，然后把福音传给我们。但是华人真正上一些文化上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很多事情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解决的，要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去寻求答案的。好，比如说像台湾的情况呢，就是说台湾祭祖一直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那最近这几年开始有人在处理这样的问题。那你说祭祖到怎么样才叫做祭拜祖先呢？啊，可不可以敬礼呢？可不可以跪下去呢？可不可以拿香呢？等等这些细节的问题，只有就是我们自己 真正重生得救了之后呢，才有办法去解决面对这些问题哈。那同样的呢，在非洲的宣教也是类似的情况哈，就是说那他们当地人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只是说啊、哦、好，你们就是礼拜天来做崇拜就好啦，好，然后上上主日学，好，我们看到人数很多就很高兴，那是绝对是不够的，因为他可以早上呢跟你做门徒训练，下午晚上的时候他就把他巫医又找回来，然后一样去找巫医，那个不是白搭了吗？好，那所以不但是如此呢，而且他们自己的人就是说在这个学习不同的语言的时候呢，就是相近的语言呢也比较快。好比说像我们在那边侍奉呢，有几个主要是针对两个群体，一个是马赛族，好，我们带学生，一个是侍奉马赛族传福音给他们，另外一个呢就是索马利人啊。那索马利人大家都知道，索马利人很凶悍哈，以前大家不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因为他们现在海盗很出名。索马利人很特别的就是说呢，他在文化上来讲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问题，他们叫做 power hunger， 权力欲很重啊。因为呢这个在非洲的情况都是部落跟部落打啊，索马利人不一样，他们是自己跟自己打啊，所以打到这么多年一直在内战啊。那有一次在是一年多前的事情，那个选好不容易选出来一个总统，那时候总统还是这个主内阁，还是跑到肯亚主完内阁之后，然后再搬回这个索马利去哈、啊，因为里面太乱了。结果一年多前那个好像是去年的事情，那总统坐飞机要上去的时候呢，哎，飞机被打下来了啊，等到总统马上宣布，哎，我不在那台飞机上面了。然后呢，所以我在肯亚，因为跟索马利是邻国嘛，所以有很多的索马利的这个难民也跑进来。然后呢，那个我们在做这个索马利人的施工的时候呢，就发现就是说索马利人他这种权力欲真的非常的强，强到一种程度哈，我都很难想象。比如说在首都的奈洛比，我们派学生去啊，去做索马利人的参与索马利人的施工啊，我有些时候也去看啊，了解他们那边的情况。然后呢，那感谢神，你把福音传给他们，渐渐有人信主了哈，索马利人信主了之后呢，那这十几二十个人你还是要选领袖出来哈，在现在开始来选领袖，选领袖的时候呢，那有人就说啊，我以前是当部长的，所以我可以当你们的领袖啊。另外一个就说，哎，我以前是在大学当老师，我是大学的教授，我也可以当你们的领袖。你知道其他人说什么？他说什么？你跟我一样都是难民来的了，你有什么资格做我们的领袖啊？啊，所以这就是索马利人的情况啊。所以就是说呢，当我们如果把当地的人培养起来的时候呢，他们那种相近的文化，他们是比较容易了解他们的问题，然后呢，相近的语言，他们也容易学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比如说肯亚人呢进到索马利亚国家的时候呢，是完全不需要签证护照的。啊，大家其实像我们这种宣教士，你进到不同的国家是很难的，光是办工作签证的哈，这个各式各样的东西哈，就是让你这个消耗你很多的花钱还是小事情，很贵哈。然后呢，那个消耗很多的时间，常常都办不下来，一办就是一两年哈。然后呢，那常常像比如说像肯亚的话呢，很多的这种有些国家的这种签证，甚至50块美金、50块、100块，那个是很稀松平常的，因为你来你就要尊重当地的体制嘛哈。但是如果培养当地的非洲人起来侍奉的话呢，就没有这样子的限制哈。然后这是我们这个去年大概六月的时候呢，到这个一个边境的城市哈，到靠近坦桑尼亚的这种城市哈，叫 Namanga 的地方侍奉哈，去做短宣队。那当地呢，这个 Namanga 呢，它是边境的城市，它很特别的就是说呢，当地主要的组成呢，一个是这个马赛族哈，另外一个呢就是索马利亚人哈。那它很特别就是说，因为肯亚呢跟坦桑尼亚当中有边境啊，对不对？边界哈、啊，那边界呢大概相离大概100公尺的地方呢是没有人管的地方，叫 No Man's Land 哈、啊，肯亚政府也不管哈、啊，坦桑尼亚政府也不管哈、啊，两边都不管这样子啊。然后呢，那通常我们在跟索马利亚人呢哈、啊，索马利亚人几乎100%都是回教徒了、啊，传福音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所以在跟索马利亚人传福音的时候呢，要很有智慧。啊，因为你被人从家里赶出来，已经算是客气了哈，没有拿石头丢你，这已经算不错了哈。那但是呢，在南曼卡那边的情况就很特别， 因为是 no man's land， 没有人在管，所以呢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呢，那感谢人当地也有教会，但是算基督徒算少数的，然后所以教会看到我们去也很高兴，我们去到那边有教会的一个 base， 也很高兴彼此配搭。然后呢那当地呢有索马利人跟马赛人，然后呢因为是有的地区是三不管的地带，我们就跑到那种 no man's land 的地方呢做公开的这种布道，你敢想象吗？你可以说跟索马利人就直接就这个唱诗歌传福音，然后讲道给他听，这很少见的哈。那感谢神特别的恩典，那在这当中呢，我们也结了一些果子哈，靠主的恩典哈。那在肯亚的情况呢，多半都是没水哈，我是指自来水哈，没电哈，大概只有20%的人有电哈，7%的人有水。所以就是说，这是我们去短宣的时候呢，这个在因为当地有教会了嘛哈，所以他们就把一些个教会里面的这个空的 building 哈，给我们算住的地方哈，就是教堂的一部分。那因为没有电呢，所以我们都用油灯哈。然后呢那大家看到最右边好像光线好像还是太亮了一点，最右边那个最漂亮的 mattress 哈，就是学生留给我的哈，他说老师这个是最好的最漂亮的这个床垫哈，这个是留给你的，留给你睡的哈。然后呢那另外呢，因为当地没有自来水，所以早上的时候呢这个学生都要去打水哈，因为要灌洗啊哈，然后做饭啊等等都需要。好，然后呢那通货膨胀呢在非洲也是非常的严重啊。我们在那一次短宣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安提阿宣教团契的这个chairman 哈，然后他名字叫 Sila 哈，他然后呢那右边那个先生呢是从坦桑尼亚那一头呢过来买油哈，要买一桶汽油啊，一小桶汽油，他就拿一张钞票，然后我先生那个看得很高兴，就把那个钞票拿出来亮相哈，上面写这个 $10,000。$10,000哈，去买一小桶油哈，你敢想象啊？然后呢，最近大家可能也常听到，就是说那个 Zimbabwe 的通货膨胀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10 million 啊！你知道现在的这个现任的 Zimbabwe 的总统叫 Mugabe 哈，你知道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吗？因为他们一直把原来其实Zimbabwe 那边呢。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工厂啊哈，农村啊等等之类，大部分都是白人在管。后来呢，那个穆加佩总统上任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穷吗？都被白人压榨了。第一波就把白人赶出去。说为什么我还是这么穷呢？还有白人他住在那里，几乎所有的白人都被赶出去了，还是很穷啊。那怎么办呢？那穆加佩总统说：你们没有钱对不对？没关系，我印钱给你们。”哇，他就钱就拼命印，拼命印，然后呢，所以一个这个 $10 million 这个 dollars 的这种钞票呢，你可以差不多可以买一条面包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呢，大家不要太羡慕这个百万富翁哈，你去到非洲自动成为百万富翁。然后呢，那我们学校呢，就是说除了我有各个不同的部落来的学生之外呢，那就是也有其他国家来的学生，包括像坦桑尼亚来的这种学生像这个苏丹也是其中的一个像刚果那我们学校呢，这个我们在那边侍奉的时候，刚好有两位学生是从这个苏丹来的。那苏丹呢也是内战频繁，不过苏丹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北苏丹呢基本上是回教主要的这种势力的范围，那南苏丹呢是基督徒为主因为回教呢是透过航海的路线传进，所以非东非的特别是东非的沿海地区很多的这种回教徒，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北边经过陆路这样传下来，所以北非整个基本上也是被回教占领那苏丹呢跟肯亚一样，就是刚好在这站在这种第一线就是了。那苏丹的情况就是说，因为南苏丹呢有油田那刚好就又是基督徒在那里，那北苏丹因为回教徒呢他们相信是政教合一的，所以他一到一个地方去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政权抓起来，那抓起来之后呢，那他就开始迫害基督徒那但是南方又产油，那怎么办呢？就把油运到北边去炼油等等之类的，所以就是南北苏丹的那个内战一直很厉害那所以就是说，那当地因为战争的缘故呢，就是很教会的领袖呢很少就 有机会受到好的神学的装备。那左边这个弟兄呢叫 John Arben， 他可以懂14个不同的语言，他最主要的语言是阿拉伯语，所以你就知道，你知道是他本来就已经是教会的领袖，但是因为没有机会受好的装备，就来到我们的学校哈，接受装备。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可以把一个这样子的学生带起来的话，那个影响是很大的。那右边那个弟兄呢叫 Anyo 哈，那 Anyo 呢他又比较特别，就是说他是在难民营里面信主的，他信主之后呢辗转后来又来到我们的学校，那所以就是说他一旦信主了之后呢，他的生命就得到改变。他有一次他自己就做见证说，他说很多人这个念了书之后回去呢，第一件事情啊就是把原配的老婆休了，看不起他的老婆，然后呢再娶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啊，或者是娶更多的老婆，因为回教那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哈。他说但是我现在呢我的生命改变了，我回去的话呢我就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哈。所以这个其实这也讲到就是说这种生命的这种投资哈是值得的哈。那这是这是我们家前院哈，因为我们是在山上，所以我们四周到处都有很多的树哈。那因为我们有小组哈，所以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做这种培训哈。在这一次呢，我是刚好就请他们两个一起来哈，所以在我们的前院，所以在我们家四周呢，这个整天很多猴子跑来跑去的哈。在像我对我们在过去这四年的当中呢，那感谢神，我们两个孩子的适应的状况都不错啊。那实际上呢，他们去了非洲之后呢，为什么主题叫爱上非洲？他们去到非洲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回来了哈。我们去年这个要回来之前，跟我们两个孩子商量哈，因为他们也是 teenager 嘛哈，我说那我们要回去哈，爸爸妈妈要回美国去哈，这个述职哈，做事工的报告，大概一年的时间哈，我们可不可以回去一年？他说 no 不要回去一年，回去一个月就好了，怎么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非洲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是这个满山遍野跑，那个空间呐，自由度大很多了哈。那但是回来这里的话就很辛苦了哈，因为以前我们在 LA， 我们之前在旧金山湾区住过5年，在 LA 住过2年，那么回来之后呢，好像那个小鸟被关在鸟笼子里面，然后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就跟我两个孩子讲，我是说你们在这里生的啊，也是在这里长大的啊，为什么这个去了非洲回来之后就不适应了呢？啊，然后女儿就说，她说因为我以前我不知道我是被关在笼子里的。所以这个对他们适应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感谢神，就是说刚特别是刚回来的时候，现在他们的状况已经好很多哈。那这个提到那个 John Arben 这个弟兄，你仔细看他那个前额有没有一条横一条横哈，那个不是生来就有哈，因为呢在当地人有成年礼哈，不同的成年礼哈，不同的部落有不同的成年礼。像马赛的部落的话呢，他们以前的成年礼就是说一个男孩子成年的时候呢，你要去杀一头狮子的，好，那个才是成年了，才够资格被称为男人。那他们这一族的哈，他的成年礼啊，就是要在这个额头上面画这个啊。然后呢，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成为战士了。但是成为战士又是什么意思呢？当部落跟部落征战的时候呢，妇女跟孩子呢是不会杀的哈。这个所以他说这一横一横的意思呢，中老本自己讲了，就是可以杀的意思。好，那当然现在信主了之后呢，他们就已经废弃了这样子的这种成年礼哈。那你看他太太的时候呢，太太就是上面印那个花一朵一朵一朵这样子，不太一样。然后这是时间的关系啊，我稍微再快一点哈。然后这是我们小组在我们家里面的聚会，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在肯亚绝大部分的家庭都是没有自来水哈，没有电哈。那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有些时候呢也会邀请我们的这种做这种辅导的小组呢到我们自己家里面来。然后呢，那肯亚人很喜欢吃甜的，那我的太太云英她就会为他们预备那个 cake 蛋糕，是很少见哈，因为没水没电，你怎么去做蛋糕呢？然后呢，但是这个，然后呢，那我呢就会预备帮他们预备那个饮料哈。那不过就是因为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呢，从管理的角度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念是世界上没有的哈，就是 servant leadership。仆人领袖这样子的观念，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3章有提到哈。那在非洲的这种部落文化的状况，就是说，一个做领袖的人就是在那边坐着享受被 服侍，然后坐镇指挥的啊，没有说是这个领袖去服侍人。但是呢，今天我们既然教导我们自己的学生要做仆人领袖的话，那当他们来到我们家里面来的时候呢，就变成我的太太跟我们来 serve 他们，来去服侍他们啊，然后倒水给他们哈、啊。因为在那边的文化，甚至男人是不进到厨房里面去的哈、啊，啊是这个是，所以呢，盼望这样子、啊、给他们有一些生活上的榜样。啊，这个是有一次，这个有一个毕业的学生回来哈、啊，然后要我给他一些教会牧养上的一些建议。那去年呢，我们大概有一共有16个学生毕业哈、啊。那这16个这里面看到的，有些人啊，有几个是老师的哈、啊，那其中有几个是学生。然后呢，对我们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因为我们4年多前去那边服事，那他们是也是4年前来的哈，所以算是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他们毕业了哈，他们回来述职啊，不过我们还要再回去就是了，今年8月还要再回去。然后呢，这是当中其中的一个弟兄，他名字叫 Julius 啊。然后呢，他很特别，就是说他有7个孩子。那其实他在侍奉，他在来神学院念书之前呢，他就是做酋长。因为现在的酋长就是因为政府他没有办法管到这么多不同的这个部落，他就在各个部落里面呢，就是找那个领袖出来做酋长，所以酋长呢其实已经变成官方的职位，是铁饭碗了。但是呢，他居然愿意放弃这个铁饭碗，然后家里面有7个孩子，要读书，要生活啊，有很多的需要，但是呢，他就放弃来到神学院接受4年的装备。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旁，所以他毕业的时候呢，啊，那教会很高兴。然后那每个学生呢的那种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都来参加那个毕业典礼。那有些人都是坐至少6-7个小时的车程，这个晃来的哈。旁边那个就是他太太，那旁边围着就是他们那个部落的人哈。因为他以前是做酋长，他给他做很多的这种装饰哈。那我4年多前刚去的时候呢，去他这个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的时候，那个早上一大早6-7点的时候，我去学校看的时候，哇，各方面各四面八方的人开始在聚集来我们学校来参加毕业典礼。那就后来我就看到很多的小贩在那边卖东西，有些人是卖那种纸牌的哈，有些是卖那个塑胶花的哈，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一看啊，这个不同的审美观啊，我说这么，我在心里面想，这么难看的东西怎么会有人买呢？啊，结果后来你知道吗？等到毕业典礼结束的时候呢，每个学生都是一串一串挂得满满的，啊，好像圣诞树一样挂成这样子哈。啊，为什么呢？在肯亚人的观念里面呢，鲜花是不值钱的，塑胶花才值钱，因为鲜花当天就枯萎了。那塑胶花呢，你回去之后还挂在客厅里面，5年、10年、30年、40年，你还说哦，我当年这个毕业的时候谁谁谁来哈，然后送我的。所以你看到价值观的不一样哈。那我们在当地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也会到不同的部落哈，啊，去帮他们办那个宣教的这种会议哈，主要是训练教会的这种领袖，这边主要的都是教会的这种牧师啊、长老哈。然后我刚提到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灯哈，所以晚上的时候呢，都是多半靠油灯已经很不错的哈。那晚所以在半夜的时候呢，傍晚的时候呢，所以就是变成就是说啊，那所有的孩子们哈，老人家就围起来哈，那中间点一盏油灯哈，这个就是爷爷奶奶讲故事的时候哈。但是那边因为没有光害，所以你天上可以看到很多的星星哈。然后呢，那大家猜这一间这个小小间的是做什么用的？厕所、洗澡间啊，对，这位弟兄猜对了，呵呵，婆婆猜对了。然后呢，这个实际上是洗澡间哈，这个因为光线太亮看不清楚，如果你很用力、很仔细的看的话哈，里面有一个门啊，那个门，它门，所以它门不是关上去的哈，是要把它搬起来哈，谢谢，好，要把它搬起来，把它放上去的。然后呢，那底下那一盆水哈。那因为当地长期干旱呢，所以水可能是矿物质太多了，那个颜色好像牛奶一样哈，啊，然后呢，所以我去那边办那个宣教会议的时候呢，那我学生一大早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马里姆啊，老师的意思，马里姆，我帮你准备好洗澡水了啊，这个是给你用的，所以 by the way 这是使用钱啊，不是使用哦，所以呢。所以我当天去到那里去了，啊，早上一大早哈，他帮我准备好了，那跟他谢谢，啊，所以我就去到这个，啊，这个小小间的这个里面哈，啊，要去洗澡，对不对？你洗澡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把门板搬起来，啊，放上去哈，啊，放上去之后呢，赶快开始，但是你要一只手扶着门板啊，对不对？啊，另一只手就开始洗澡了，啊，洗起来了。 但是呢，肯亚人呢，特别是这种乡下哈，这个部落里面的人非常的热情，因为他们看白人就已经很少见了哈，然后呢，那个中国人就更少见了哈。他说啊，有这个华人的宣教士来到我们的当中啊，哇，一下马上就传遍了啊。结果后来人就开始聚集了，所以呢，一大早我在洗澡的时候呢，一只手忙着扶着，另外一只手在洗的时候呢，外面已经开始有人在等着。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呢，他们说啊，牧师，请你帮我们的这个牛羊这个祝福啊，请你帮我们种的玉米祝福，好，我这个房子祝福啊，帮我的孩子祝福啊。所以出来的时候呢，你还没有换完衣服哈，出来看到这么多人，所以一边洗的时候外面已经人在聚集，你就听到了哈。所以出来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还要跟他们打招呼啊，待会再回来给他们祝福哈，所以他们很可爱。好，最后这个代祷的事项哈，那感谢神，我们这去年Simon有机会回来有一年述职的时间，那述职呢回来主要是做事工的报告哈，然后也做一些事工的推动，所以感谢神今天有机会哈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来分享哈，因为呢这个宣教的事工是主给我们的这种托付哈，那盼望呢我们都有机会一同来参与啊这样的事工哈，一同来得着神这样的祝福。那几件这个事情请大家代祷的，就是说呢，一个就是我们在回来之前呢，我的儿子哈刚好发现，就是说他有这种甲状腺亢进的问题。好，因为我们在回来之前呢，有几次很严重的流感哈。那流感一结束之后，流行性感冒哈。那流感结束之后呢，那就是说就发现就是说哦，我的儿子他有甲状腺亢进的问题。那时候一般人正常的心跳是大概是72下，他那时候心跳是140哈。然后呢，而且还掉了20磅的体重哈，所以就那感谢神，就说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时间，或者的 good timing 哈 ，perfect timing。所以呢，那我们回来之后呢，就是说有好的医生，有了好的这种医疗的设备，好的医药哈，然后呢，他在接受治疗。那我的女儿呢，那刚好是反过来。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全家人都生病，整个宣教站所有人基本上都生病了哈。然后呢，那我的女儿呢，她就是甲状腺过低，那过低的时候呢，她的这个血压哈、心跳都变很低，她最低的时候测到的是37而已。啊，那也是感谢神呢，就是说这个因为神的保守，所以他还可以回来医治哈。然后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还有这种血小板过低的问题哈。那这血小板过低呢，就是我们也问医生哈，那个因为一般人大概是150个单位到400个单位哈。然后呢，但是呢，他只有100哈，比那个低标还要低就是了哈。然后呢，那我们也问过这个医生，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就说哦，可能是病毒的感染哈，这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所以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又带我们的两个孩子哈去 Children's Hospital LA 哈去看哈，就是 USC 的附属的这种研究的机构，这边这种儿童医院那个是最好的。那同时间呢，我们也带他们去看中医。啊，因为就是西医在这种的，特别是这种疾病哈，这种 control 上哈，控制上很好。那中医呢，就是做体质的调整哈。因为甲状腺亢进，我想甲状腺亢进本身呢，它并不是只是单纯的甲状腺的问题。好，然后所以只是把甲状腺割掉，我想那个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更何况我们是还要预备再回非洲宣教的工厂。那如果你说把它拿掉的话呢，那的 immune system 好，整个这种免疫系统会变得比较弱，那就没有办法再回宣教的工厂啊。那感谢神，就说他们一直在恢复当中。那我的太太云英的话呢，她就是有过敏的问题，她回来之后吃什么东西都过敏哈。然后那个她自己甚至说连喝水都会过敏哈。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就是其实就是也是水土的问题哈。所以我在想的就是，因为其实所以对我们来讲，肯亚比较像家了哈。那他回去的比较不会问题啊，因为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呢，我们在肯亚的时候呢，你吃那个鸡的时候，我们没有吃饲料鸡的，全部都是土鸡哈，在外面跑的。你们来，我请你们吃土鸡 ，OK？ 然后呢，那所有吃的蔬菜呢，都是 organic 的。啊，这边我跟那个很贵，对不对？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刚去的时候还问那个当地的教会的一个长老哈，他原来是做兽医的，我就问那个教会的长老说，这边的这个蔬菜啊，这样子吃哈，本来就已经比较粗了哈，粗糙那还是 it's okay 啊。然后我说这个，我们就问说这个会不会有农药？ 那那个长老就说，你们放心，这边的人没有钱买农药，所以都是 organic 啦，所以你们来请你们吃土鸡还有吃 organic 的蔬菜。好，那所以但是他在那边习惯了，再回来这边呢吃什么都过敏哈，我想是这样子的缘故。那最后一个呢，感谢神，就是说在我回来之前呢，就是也被这个正道神学院，就是现在原来的台福神学院接受哈，所以在念这个教牧学这种博士班的这种program 哈，所以还在修课哈。那最后呢，用的这个请大家在祷告里面哈来纪念我们哈。然后呢，最后用一节经文哈跟大家一起来勉励哈。在约书亚记24:15哈，在最后呢，当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告别的时候呢，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在那里侍奉呢，其中一个理念就是说呢，我们盼望我们的侍奉是一个全家投入的侍奺啊。因为比如说你说这个丈夫要爱妻子哈，然后呢妻子要尊重丈夫，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的教导，但是我们要活出来给人家看呢，人家才知道丈夫要怎么去爱妻子，妻子要怎么尊重丈夫啊。那同样呢，就是父母要爱孩子，那孩子呢也要这个遵守哈，就 obey 父母亲哈啊，听从父母哈，这个是也是以弗所书第6章里面的教导。但是如果有一个全家的那种榜样，把它活出来的话呢，对他们来讲就更实际哈，更有意义哈，因为他们学习的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哈。但所以呢，挑战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说盼望我们每个人侍奉呢，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侍奉，而是一个全家人一起投入的侍奉。所以呢，在经文里面呢，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哈，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整个社会改变哈，但是在社会改变之前，国家要先变哈。我们又希望我们的国家哈能够得到改变哈，特别是像现在中国国内过去这从80年代开始这种经济开放改革之后呢，现在大家都是凡事向前看，对不对？所以那种价值观需要重建重整哈。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国家有希望有前途，能够得到改变。但是在我们的国家改变之前，我们的社会要先被改变，在我们社会被改变之前，我们的社区要先被改变，在我们的社区被改变之前，我们的家要先被改变。但是呢，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家被改变之前，我们自己，我这个人要先被神改变啊。所以就是回到经文里面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盼望呢神都来改变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然后呢让我们自己先被神得着，我们再去改变我们的家、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我们整个国家。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那我们的主来到面前献上感恩啊，主谢谢你，因为主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作为在世界各地兴起教会，是你自己用慈爱来吸引我们来归向你。主，我们是恳求你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常常用你圣经的真理来与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靠着你自己的圣灵，靠着你自己的恩典能够叫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将你自己的爱和生命来活出来。主，孩子在这里特别要为今天来我们当中来参与主日学的每个弟兄每个姐妹来祷告。主，谢谢你，你在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的恩典因为主你在我们的身上有这生命之恩，你赐给我们属灵的家教会。主，我也孩子也为这些弟兄姐妹来求恩。主，我们在你面前实在领受太多太多的恩典，你从天上将各样属灵的祝福浇灌给我们。主，你也帮助我们，叫我们成为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大使命是你所托付给教会，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参与的，叫我们不论是借着祷告不论是借着这种经济的支持，或者是其他各方面，或者是宣教行动实际的参与，都恳求主你自己来亲自来带领来使用主，我们也把底下的这个崇拜的时间继续的交托仰望，恳求主你继续借着不同的方式，不论是诗歌，不论是见证，不论是讲道或者是弟兄姐妹彼此的这种问安和睦的相处，来与我们说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
谢谢 James。那四班假如需要离开的话，可以先那个离开。我这边做一个那个很快的那个结论。 欸，不是结论，就那个分享哈。刚刚看到好像是不是 John 他的那个头上有一些记号，那我觉得就身为基督徒，我们头上也有印记，然后神不断的在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样的事情为我们雕刻，他刻在我们心板里面。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认清他所要提醒我们的事情，然后所刻画上去每一个记号，那让我们，因为他刚刚讲说有记号又可以变成什么，可以变成战士，那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战士。那谢谢宣教士黄成培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待会还有更精彩的主日正道，好，谢谢他。